从十二章下半开始，
从十二章下半段开始，
那么我们就看到一些个事情接连的发生，
我们又看到一切个事情接连的发生。
那么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从一个总的现象去留意，
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从一个总的现象去留意。
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
我们上一次提过，
神选召亚伯兰是用救赎来给人一个新的开始。
神选召亚伯兰是用救赎来到给人一个新的开始。
那么救赎是神自己手里头所做的工，
救赎是神自己手里面所做的工。
但是人的问题是非常的复杂，
但人的问题就非常复杂
所以神要在说明救赎这一件事的时候，
神要讲明救赎这件事的时候，
神先是拣选亚伯兰，
神先是拣选亚伯兰，
但是亚伯兰只不过是表明救赎的工作里头的一个部分，
但亚伯兰只是表明救赎工作里面的一个部分
当然他是开始承受神的救赎，
当然他是开始承受神的救赎，
但是救赎的完全的成就，
但是救赎的完全的成就
就不是亚伯兰一个人所能表达清楚，
就不是亚伯兰一个人所能表达清楚。
那所以从十二章开始，亚伯兰出来以后，
所以从十二章开始，亚伯兰出来之后，
一直到创世纪的末了，
一直到创世纪的末了，
神是贯穿着三个人，
神是贯穿着三个人
从亚伯兰开始，他父子祖孙三代贯穿起来，
从亚伯兰开始，他祖孙贯穿起来
所以我们看在新约的时候，神提，或者在旧约也是这样，神一提到亚伯兰的时候，总是把以撒和雅各都连在一起，
所以无论在新旧约一提到亚伯兰的时候，总是将亚伯兰、以撒、雅各连在一起
神不是说他，神不仅是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
神不是单是讲他是亚伯拉罕的神，
神是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神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那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时候，以撒是我父亲的神，
在以撒的时候，以撒说是我父亲的神。
那到雅各的时候，雅各就说我祖父和我父亲的神，父亲的神。
到雅各的时候，雅各就说我祖父和我父亲的神。
等到雅各的儿孙出来的时候，神就非常清楚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等到雅各子孙出来的时候，神就非常的清楚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那么这样他们三个人连在一起，
咁样嘅三个人连埋一齐，
正好把神的救赎的工作从几个方面来向人解开。
咁就正好把神救赎嘅工作从几个方面向人解开。
那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五十章，
从十一章开始到五十章，
就顺着次序说这三个人的事，
就顺着次序讲呢三个人嘅事。
末了一大段，
末了一大段，
好像是讲约瑟。
好像是讲约瑟，
但事实上约瑟是附在雅各的那里的。
但事实上约瑟是附在雅各那里的。
约瑟所经过的一切是为了雅各的。
约瑟经过一切是为了雅各的。
那么所以我们仍然是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所以我们仍然看见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直到五十章的末了，仍然是雅各。
直至五十章的末了，仍然是雅各。
那么既然那个事情是这样，
既然事情是这样，
那么这边要看下去以前，我们就要把这三个人所表明的三个方面先简略的提一下。
我们先要将这三个人所表明的三个方向先要提一下。
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这三个人所表明的，也就是亚当在伊甸园失落的那整个的原则。
这三人所表现的就是亚当在伊甸园所失落的整个的原则。
那亚当在伊甸园的失落有几方面的原则？
亚当在伊甸园的失落有几方面的原则？
那现在神就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 在亚当所失落的那个方向扭过来，
神就藉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亚当所失落的方向来到扭转过来。
那么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
咁样我哋非常清楚睇见，
在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的里头，就是一件事实，拣选神。
在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里面，就是一个事实，拣选神。
那么在他的经历上面来说，他是以信心蒙神来悦纳他，
在经历来讲是以信心来蒙神悦纳他，
但信心的那一个实际就是拣选神，
但信心的实际就是拣选神。
那亚当没有拣选神，
亚当没有拣选神，
那么亚伯拉罕就在神的救赎里面显明拣选神。
那亚伯拉罕就在神的救赎里面显明他拣选神，
从突兀尔离哈兰进迦南，
从出吾尔离哈兰进迦南，
并且加上以后的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
而且加上以后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
一直到献以撒，
一直至到献以撒，
你都看见是亚伯拉罕所表明的，或者说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要他操练的，就是拣选神。
你就睇见亚伯拉罕所表现的，或者话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操练的，就是一直是拣选神。
所以我们从十二章下半开始，我们一直看见亚伯拉罕是在那里学功课。
所以我们从十二章开始一直看见亚伯拉罕在学功课。
神是安排许多环境让他去操练拣选神的，
神能安排很多环境让他操练去拣选神。
那么然后到了以撒，
然后到了以撒，
那以撒是没有什么很突出的事情，
以撒就没什么很突出的事情，
神也不是要他做很突出的事情，
神也都没有叫他做很多突出的事情，
因为神在以撒身上所定规的，
因为神在以撒身上所定规的，
是要他来显明享用神的应许，
是要他显明享用神的应许，
而他不必做什么，
他不需要做什么，
他只是去享用神的应许就是，
他只要享用神的应许就是了。
那么在伊甸园里面，神所有的安排是让亚当去享用神的应许，
在伊甸园里面神的安排就要亚当享用神的应许，
但是亚当没有在这个世上活得对，
但亚当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活得对。
那现在神的救赎的这个启示的里头，就用以撒的经历来说明享用神。
咁神喺呢节救赎嘅里边就显明要以撒去享用神。
那么然后到末了的一个雅各，
然后到末了嘅雅各，
我们都知道雅各的事，
我哋都知道雅各嘅事。
但是你把雅各整个人一生来归纳起来呢？
如果你将雅各一个人整生嚟归纳起来啦，
你就看见一件事实，
你就睇个事实，
接受神的对付，
接受神嘅对付，
目的是要叫他活在神的生命中。
目的是要他活在神的生命中。
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看到一个亚当不是活在那个神的生命中，
我们看见亚当不是活在神的生命中，
亚当是活在人的思想里，
亚当是活在人的思想里，
所以给撒旦一挑动他就下去，
所以被撒旦一挑动他就下去。
那么现在神借着雅各来把人恢复的时候呢，
而家神藉着亚各将人恢复嘅时候咧，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把人来对付到一个地步，脱离人的自己。
第三步就将人对付到一个地步，脱离自己，
与神的生命连接起来，
与神嘅生命连接。
我们看到雅各最末了的时候，
我哋睇到亚各最末了嘅时候，
神的心意在他里头是毫无保留的可以流得出来，
神的心意在他里面毫无保留的流出来。
而他人虽然是走到人生的尽头，
人虽然走到人生的尽头，
但是他里面却是非常的明亮，
但他里面是非常的明亮。
那这个是雅各，
这个是雅各。
我们看到那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我们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我们就看见神在救赎里面在人身上所做的三方面的工作。
我就看见神在救赎方面在人身上所做的三方面的工作，
这三方面的工作就叫神救赎的旨意完全成就在人的身上，
这三方面的工作就叫神救赎的旨意完全成就在人的身上。
那么我们这样看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这样看创世纪的时候，
那就非常清楚地看到那个大题了，
就非常清楚看到那个大题了。
那一开始是神在宇宙当中的恢复，
一开始就神在宇宙当中的恢复。
那么后来是人的堕落，叫神这个恢复不能成功。
后来因着人的堕落，叫神的恢复不能够成功。
然后我们又再看见神在地上来进行恢复。
然后我们看见神在地上进行恢复。
那这个在地上进行恢复的那个主题，就是在人的身上做工。
在地上进行恢复的主题，就在人身上做工。
那当人在神面前给神做到一个完满地步的时候，
当人在神面前被做到一个圆满地步的时候，
那神恢复的工作也就完成了。
那神恢复的工作就完成了。
那这样我们看创世纪，就看到神那个整个的恢复是如何的安排，如何的进行。
那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就看到神恢复的工作如何的安排，如何的进行。
那现在我们看亚伯兰已经到了迦南地了。
现在我们看亚伯兰已经到了迦南地了。
亚伯兰已经到了神应许他的地了。
亚伯兰已经到了神应许他的地。
他是在信心开始来离开乌尔。
他是信心开始来离开乌尔。
那么现在神就在信心上头来给他更深的那一个造就。
现在神在信心上面给他更深的造就。
因为拣选神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因为拣选神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相信神的安排。
相信神的安排。
相信神的定义。
相信神的定义。
那么所以亚伯兰到了迦南地以后，
所以亚伯兰到了迦南地之后，
那一连串就发生许多的事，
一连串就发生好多的
事。那么我们在没有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以前，
还没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之前，
我们先来注意一些事。
我们先来注意一些事。
那亚伯兰到迦南地的第一站，
亚伯兰到迦南地的第一站，
那是事件，
是事件。
那么然后就迁到伯特利，
然后就迁到伯特利。
后来就到了十三章末了所提的希伯伦，
然后就到了第十三章末了所提的希伯伦。
那亚伯拉罕好像到晚年的时候就也一直住在希伯伦。
亚伯拉罕好像晚年的时候一直就住在希伯伦。
那我们看到他这三个点是和亚伯兰的那个属灵的学习很有关系的。
我睇呢三点同亚伯兰的属灵生命很有关系的。
而如果没有伯特利的这一个地点呢？
如果冇伯特利呢个地点呢？
我就不敢这样来看这三个地点和亚伯兰的关系。
我就唔敢咁睇呢三个地点同亚伯兰嘅关系。
但是因为有了伯特利的这一个地点，
就系因为有咗亚伯利呢个地点，
那我就有信心来看神当时引导亚伯兰停留的地方和他一生的经历所发生的那个关系。
我就有信心看神引导亚伯兰所停留的地点同一生的关系。
那我要先说为什么从伯特利就能有把乌来提这三个地方呢？
为什么我会从伯利开始就有信心来看他这三个地方呢？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读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当亚伯兰到迦南的时候，伯特利不叫伯特利。
如果等读这个睇到雅各的时候，当神带亚伯拉罕进入迦南，伯特利不是叫做伯特利。
那伯特利是从雅各开始叫的。
伯特利是从雅各的时候开始叫的。
但是圣灵记载这。亚伯兰到迦南的时候就先用了伯特利的这个名字，
但圣灵在这里就先用了伯特利这个名字。
那因此伯特利这个名字在这里就有特殊的意义，
所以伯特利这个名字在这里就有特殊的意义。
那么在亚伯兰到迦南以前，
亚伯兰去迦南之前，
甚至是他在他一生的年日的里边，
甚至在他一生的年日里边，
伯特利是叫做路斯的，
伯特利是叫做路斯的。
那么等到雅各在那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以后，那这个地点就改了。
等到雅各晚上做了个梦的时候，这个地点就改了名了，
就改成伯特利了，
就改成伯特利。
那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
伯特利是什么意思？
伯特利就是神的殿，
就是神的殿，
或者说是神的屋子，
或者说神的屋子，
那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
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
那么因为圣灵预先把路斯叫做伯特利来记录 亚伯兰的行踪。
圣灵在这里先用了伯特利来到代表路斯来记载亚伯兰的行踪。
因此亚伯兰到伯特利的这一件事情是有属灵的意义在的，
所以亚伯兰到伯特利这件事情是有属灵的意义在的。
正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
就因着这样的缘故，
我就往前看到事件，往后看到希伯伦，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在里头。
咁我就向前睇事件，同埋向后睇希伯伦，都有意思，属灵嘅意思喺里边。
那事件是什么意思呢？
事件系咩意思呢？
事件就是肩头的意思，
就系肩头嘅意思，即系膊头，
或者说那是力量的意思，
或者系力量嘅意思。
那么我们想亚伯兰从远方来到迦南地，
我们看看亚伯兰从远方来到迦南地，
一切都是生疏的，
一切都是生疏的，
当地人是陌生的，
当地人是陌生的，
地理环境是陌生的，
地理环境陌生的，
哎呀，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的里面来建立生活，
在这么陌生的环境里面来建立生活。
那如果单看人的这一方面来说，那的确是要背许多的重担。
如果单从人的方面看，的确要背很多的重担。
但是神领他到了事件，就让他停在那里一下。
但神领他到事件，就让他停在那里一下。
那他就在那个地方筑坛求告神。
他就在那个地方筑坛求告神。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他筑坛求告神，就说出他里头对神有一个仰望。
弟兄姊妹注意，他筑坛求告神，就讲出他心里面对神一个仰望。
他会看前面的日子的时候，他感觉自己没有把握。
他看前面的日子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没把握，
所以他求告神，
所以他求告神。
他相信神领他到这个地方，他神要负他的责任，
他相信神领他到那个地方，神要负他的责任。
神就借着赐见这一个地方，来让他认识神的确是负他责任的神。
神就藉着事件这个地方，让他知道神的确是负他责任的神。
神是把他摆在他神的肩膀上的神，
神是将他摆在他肩膀上的神。
那么 既然是这样啊，
既然是这样，
那亚伯兰这一方面他就有了力量，
亚伯兰这方面他就有了力量。
那这是头一站到事件的时候的一点属灵上的启蒙，
这个就是头一站去到事件的时候属灵上的头一个启蒙。
那么然后神就领他到第二站，
然后神就领他到第二站，
那就是伯特利，
就是伯特利。
那伯特利是神的家，
伯特利是神的家。
那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
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
神负人的责任，
神负人的责任。
但是神负人的责任不是要人留在原地在那里活着，
但神父人的责任不是叫人留在原地叫他活着，
神是要把他领到神的殿中，
神是要将他领到神的殿中，
神要把人领到神的居所，
神要将人领到神的居所。
那这个意思在整本的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都看得很清楚的，
这个意思从整本的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神在人中间一切的工作是把人领到神的居所，
神在人中间一切的工作都是将人领到神的居所，
让神与人同住，
让神与人同住，
让人享用神的陪伴，
让人享用神的陪伴。
那这个是伯特利的经历，
这个伯特利的经历。
那么然后就到了希伯伦，
然后就到了希伯伦。
我们要注意那个希伯伦是什么时候到的呢？
我们要注意希伯伦是什么时候到的？
是在罗德离开他以后得的，才到的。
是罗德离开他之后才到的。
那么罗德好像在那个时候是成了亚伯拉罕的在后裔上面的一个盼望，
罗德好像成为亚伯拉罕在后裔上面的盼望。
但是罗德离开了他，
但罗德离开他，
那他一切都好像空了，
他一切都就空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那他神就领他到了希伯伦，
神就领他到希伯伦。
那希伯伦是什么意思呢？
希伯伦有什么意思呢？
希伯伦就是伴侣的那个意思，
希伯伦就是伴侣的意思，
我可以说是堡垒的那个意思，
或者是堡垒的意思。
那不管是哪一个意思，
你是哪个意思，
我们要是把它到希伯伦以前的那个经历连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意义了。
如果将它从到希伯伦之前的经历连起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它意义
了。那亚伯兰到希伯伦以前发生两件事，
亚伯兰到希伯伦之前发生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下埃及，
第一件事情下埃及，
第二件事情就罗德离开，
第二件事情就罗德离开。
那这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
叫亚伯兰都非常不好受，
叫亚伯兰都非常的不好受。
他为什么下埃及呢？
他为什么要下埃及呢？
待会我们看，
一会我们看。
总是觉得，
总是觉得
如今在环境上有难处，
现在在环境上有难处，
没有看见神的开路，
没有看见神的开路，
那只好走自己的路，
那只好走自己的路了，
那结果就出问题了，
结果就出问题。
在罗德的事情上呢，
在罗德的事情上，
那这个就不是他走自己的路，
这个不是他走自己的路，
那而是他照着神允许的那个环境来走上神的旨意，
就是照着神所允许的环境而走上神的旨意。
这虽然是走上神的旨意，
虽然是走上神的旨意，
那究竟因为曾经把希望放在罗德的身上，
但因为究竟都曾经将希望放在罗德的身上，
那所以当罗德离开了以后，要不然灵里面心起码心思上头就有一点受伤的感觉。
那亚伯兰在灵的里面起码心思上头就有点伤感的感觉，
也有一些孤单的感觉，
也有些孤单的感觉。
那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神把他领到希伯伦，
神将他领到希伯伦，
他又在那里求告神，
他又在那里求告神。
我们总看见每一次的求告都是带着有需要的，
我们看见每一次的求告都是带着有需要的。
那感谢神，
感谢神，
神在那里让他遇见到了希伯伦，
神在那个时候让他到希伯伦，
让他晓得神是他的保护，
让他晓得神是他的保护，
坚固的保护，
是坚固的保护，
因为神是他的堡垒，
因为神是他的堡垒，
并且神也是在那里陪伴着他，
而且神也在那里陪伴着他。
那这是亚伯兰，
这个亚伯兰
在迦南地那三个地点所学习或者所操练的一些功课，
这个是亚伯兰在这三个地点所学习或者所操练的功课。
那么这些功课都是让亚伯兰学习一件事，
这个功课都是让亚伯兰学习一件事，
拣选神，
拣选神。
那像我们回到十二章来看看他的功课的那个过程，
我们现在回到十二章看看他功课的过程。
那么亚伯兰到了迦南地，
亚伯兰到了迦南地，
活在那里一段的时间，
活在那里一段的时间，
忽然那个地方就发生了饥荒，
忽然那个地方就发了饥荒，
这个饥荒甚大，
这个饥荒甚大。
那么在这种情形的里头，
在这种情形底下，
那亚伯兰怎么打算呢？
亚伯兰怎么打算呢？
我们晓得亚伯兰是带着许许多多的人口和那个财物到迦南地的，
我们知道亚伯兰是带了很多人口和财物到迦南地的。
那么他要维持一个那么的一个大的家族，
他要维持一个这么大的家族，
那现在在那个饥荒的环境的里头的确是很伤脑筋，
现在在饥荒的环境里面的确很伤脑筋。
那么所以在这个环境的里头，
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就做了一个打算，
他就作了个打算，
到埃及去，
到埃及去，
因为埃及那边没有缺粮，
因为埃及那边没有缺粮。
他去的时候，
他去的时候，
他只是准备暂时的居留，
他只是准备暂时的居留。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只是暂时的居留，
弟兄姊妹你注意，只是暂时的居留，
他没有意思在哪里要生根下去，
他没意思在那里生根下去。
他记得这个是神的应许地，
他记得这个是神的应许地，
埃及不是，
埃及不是，
现在到埃及去是暂时的，
而 家去埃及去是暂时的。
等到那个饥荒过了那就回来了。
等到饥荒过了就回来了。
这个在人这一方面是非常合情理的。
这个在人方面是非常合情理的。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神领他到迦南的时候。
神领他去迦南的时候。
神是这样对他说。
神是这样对他说。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那神所指示的地方就是迦南。
神所指示的地方就是迦南。
埃及不是神所指示的地方。
埃及不是神所指示的地方。
他要到埃及去的时候。
他要去埃及去。
就是离开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就离开神指示的地方。
或者说是离开了神给他应许的地方。
或者说离开神给他应许的地方。
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在这里。
但是在人的心思的里面就会想。
但在人的心思里面就会想。
那现在生活发生问题了，
你的生活发生问题了，
那暂时离开将来回来该没有问题吧，
暂时离开将来再回来应该没问题了，
在人这方面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人这方面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这一个地方是神给他引导来到的，
这个地方是神给他引导来到的，
没有神的引导他离开这一个地方，那问题就出在这里，
没神的领导而他离开这个地方，问题出
来不是说暂时离开不可以，
不是暂时离开不可以，
雅各后就曾经离开，
雅各也曾经离开，
并且带着他的子孙离开，
而且带着他子孙
离开就离开了四百年，
一离开就离开了四百年，
但是那个是在神的引导的底下，
但那个在神的引导底下，
以后我们看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再注意那一件事，
以后我们看到雅各的时候再注意，
但现在要不然没有神的引导他自己去了，
但现在亚伯兰没神的引导他自己去，
他看见环境自己决定了脚步了，
他看见环境自己决定了脚步，
那这样就下埃及，
这样就下埃及，
刚才我提到他是准备去暂居的，
刚才我提到他是准备暂居的，
弟兄姊妹们我必须注意一件事，
弟兄姊妹们我必须注意一件事，
如果不是在神的应许或是神的引导里面行走，
如果不在神的应许或者神的领导下行走，
长居和暂居其实是一样的，
长居和暂居都是其实一样的，
总的说来还是离开神的应许，
总归讲来都是离开神的应许，
这是亚伯兰那个发生难处的起点，
这个亚伯兰发生难处的起点，
如果他心思里面是明亮的，
如果他心思里面是明亮的，
他能抓住神把我领到这个地方，
他能够抓住神将我领到这个地方，
神自己要为我开路的，
神自己会为我开路，
何况有事件的 那时的经历，
何况有事件那次的经历，
又有伯特利的那个认识，
又有伯特利的认识，
难道我活在神的家里面，神会叫我在神的家里头饿死吗，
难道我活在神的家里面，神会叫我在那里面饿死吗，
我愿意饿死神也不答应，
我愿意饿死神亦都不会答应，
那这些都是在那个时候他心思里面拣选神的一些个挣扎，
这些都是在当时他心里面拣选神的一些挣扎，
但是那一个时候，
但那个时候
亚伯兰里头对神的拣选没有那么坚强，
但那个时候亚伯兰对神的拣选没那么坚强，
不像在以后献以撒的那个时候那样的坚强，
不止日后献以撒的那么坚强，
那在这里你看到亚伯兰好像一点信心都没有啊，
这里看到亚伯兰好像一点信心都没了，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正因为亚伯兰开始的时候他的性情和我们差不了太多，
正因为亚伯兰他开始的时候他性情和我们差不多，
我们才看见信心的路是怎样走的，
我们先看到信心的路是怎样走的，
信心的路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走得非常准确，
信心的路不是一开始我们就走得非常准确，
信心的路开始的时候有波折的，
信心的路开始的时候有波折的，
有软弱有失败的，
有软弱有失败，
但信心的路是在失败的里头再抬起头来，
但信心的路在失败里面再抬起头来，
信心不是说没有失败的时刻，
信心不是说没有失败的时刻，
不是信心会失败，
不是信心会失败，
而是人没有信心而失败，
而是人没有信心而失败，
但是信心是可以叫人在失败里头抬头的，
但信心是可以叫人在失败里面抬头的，
那现在亚伯兰就在这里走开这头一步了，
而家亚伯兰就喺呢度走开头一步啦。
那么他就上埃及，
佢就落埃及。
但是，一离开了迦南地，
但系一离开咗迦南地，
立刻里面就发生软弱了，
立刻里边就发生软弱啦。
地位一没有站对，
地位一冇站对，
里头就要出事了，
里边就要出事。
那出了什么事呢？
出咗咩事呢？
就会想到自己的安全了，
就会想到自己的安全。
离开迦南要到埃及去是为了安全，
离开迦南到埃及为了安全，
因为饥荒没有粮食就会死，
因为饥荒没粮食就要死，
为了安全的缘故就到埃及去，
为了安全的缘故就要去埃及。
可是快到埃及的时候，另外的一件事情又来威胁他的安全，
但是快到埃及的时候，另一件事情又要威胁他的安全了。
他立刻就想到，
他立刻就想到，
哎呀，我的妻子那么美丽，
他说我的妻子那么靓，
那么到了埃及别人起义的时候，那我就活不了。
如果去到埃及，别人起咗意思嘅时候，我就唔能够活落去。
那怎么办？
咁我点办呢？
在埃及地是不会想到神的。
喺埃及地就唔会想到神嘅。
正如人离开了神的指望，或是离开了神的应许，他也不会想到神的。
正如人离开神的应许同埋指望，他都不会想到神的。
他只想到自己，
他只系想到自己。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一爱上了世界，他就不太容易回头，原因就在这里。
正如人一爱上世界就不容易回头，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地位站错了，
因为地位站错了，
一站错了，
一站错了，
他眼目所接触的就不再是神了，
眼目所接触的不再是神，
心思所想的不再是神，
心思所想的不再是神了，
那都是想着周围的人事物，
都是想着周围的人事物
和自己，
同埋自己。
那么所以撒拉当时也就答应他说，好吧，我就承认我是你的妹妹。
所以撒拉当时就答应他，好啦，我就当做你妹妹了。
那么当然这个事情也不是撒谎，
当然这个事情都不是撒谎，
不过是把一个第二个理由拿来做第一个理由，
只不过将第二个理由那个做第一个理由。
那这里面确实有诡诈的成分，
里边确有诡诈成分。
那这以后我们再看到第二次出事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一点。
以后我们看到第二次出事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一点。
那么正因为这样一来，
正因为这样一来，
撒来就给法老拿去了，
撒来就被法老捉去。
那为了撒拉的缘故，
为了撒拉的缘故，
法老就又赏赐了亚伯兰很多很多的财产。
法老又赏赐了亚伯兰好多好多财产。
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来留心这样的一件事。
但我想弟兄姊妹你来留心一件这样的事。
亚伯兰得了这许许多多的财物，
亚伯兰得到这么多的财物，
他满足不满足？
他满不满足了？
他喜乐不喜乐？
哎，没了了。
按人看来，
按人看来，
财物那么许多，那他应该很满足，很喜乐。
财物咁多，应该好满足，好喜乐。
但是我们都能想象得到，要不然在那个时候喜乐不来了。
但我哋都能够想象得到，阿伯兰喺个时候喜乐唔嚟噶。
因为妻子给人拿去了，
因为妻子俾人捉咗去。
那这个事情，就叫他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苦恼。
因为这个事情令他心里面非常的苦恼。
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这一点。
弟兄姊妹们注意这一点。
当然亚伯兰我相信他不是爱世界的人，
当然亚伯兰是一个不爱世界的人，
他爱世界就不会离开乌尔，
他爱世界就不会离开乌尔，
所以他不会爱世界，
所以他不会爱世界。
但是他不能不注意他在神面前的安息，
但他不能够不注意他在神面前安息。
世界他可以放下，
世界他可以放下，
在神面前的喜乐和平安他不能失去，
在神面前的喜乐和平安他不能够失去。
那现在呢？
但现在呢？
他都失去了，
他都失去了。
按人看来，亚伯兰得了很多的好处，
按人看来亚伯兰得了很多好处，
地上的好处，
地上的好处。
但是他里面一直对他说，
但里面一直对他说，
你不是一个喜乐的人，
你不是一个喜乐的人。
哎呀，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
没有任何地上的事物可以代替人在神面前的喜乐。
没有任何地上的事物可以代替人在神面前的喜乐。
但神允许亚伯兰出这个问题。
但神允许亚伯兰出这个问题。
目的在什么地方？
目的在哪里？
不是叫亚伯兰为难，
不是叫亚伯兰为难，
而是要让亚伯兰学功课，
要亚伯兰学功课，
让他懂得，
让他懂得，
不是根据眼见，也不是根据环境来决定人的脚步，
不是根据眼见或者环境来定人的脚步，
而是根据神的应许来决定人的拣选，
是根据神的应许来决定人的拣选。
这是神给亚伯兰投一个功课，
这个神给亚伯兰投一个功课。
当神让亚伯兰心思里头醒一醒过来的时候，
当神让亚伯兰在心思里面醒一醒过来的时候，
他立刻就了解，
他立刻就了解，
我要是留在迦南地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要是留在迦南地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但是我现在到了埃及，
但现在我来到埃及，
事情就这样出来了，
事情就这样出来了。
他有办法没有？
他有没有办法呢？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他感觉没有办法的时候，
当他感觉没办法的时候，
神就让他经历，神实在是负他的责任，
神就让他经历，神是实在负他责任的。
神第一站带他到事件是有意思的，
神第一站带他到事件是有意思的，
神又让他晓得神是负他责任的神，
神要让他晓得神是负他责任的神。
要是他留在迦南，虽然饥荒甚大，但是神还是负他的责任。
如果他留在迦南，虽然饥荒甚大，但是神仍然是负他责任。
他没有让神负他责任，要自己负责任，结果跑到埃及来了。
他没有让神来负他的责任，要自己来负责任，结果就跑到埃及去，
那就出了问题。
结果就出了问题。
那现在怎么来了结这个事情呢？
现在怎样去了结这件事呢？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神因着他的救赎的旨意，
神因着他救赎的旨意，
神没有闲下来不做工，
神没停下来不做工，
那他就做了一件大事，
他就做了一件大事。
那个大事就叫法老和他全家都有问题，
这个大事就叫法老和他全家都有问题。
让法老出问题不是因为法老对或是不对，
让法老出问题不是因为法老对或者不对，
而是为了造就亚伯拉罕，
也为了造就亚伯拉罕。
我们也不知道法老怎么晓得，哎呀，原来撒来是亚伯兰的妻子。
虽然我们不知道法老为什么会知道原来撒拉是亚伯兰的妻子，
圣经也没有说这个事，
圣经都没说这件事。
我相信，
我相信
是神直接对他说，
是神直接对他说，
就像以后第二次发生事情的时候，神对他说，是神对那个非利士王说的一样，
就好像第二次发生事情的时候，神直接对非利士王说一样。
那么当法老一晓得这个事情，
当法老一晓得这件事，
哎呦，立刻就把撒拉交还亚伯兰，
立刻就将撒拉交还给亚伯兰，
并且你赶快离开这里，
你快点离开这里。
神用这样的一个环境来把他逼回迦南地，
神用这样的环境来将他逼回迦南地。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他要跑出神的应许，
他要跑出神的应许，
神把他逼回神的应许，
神将他逼回去神的应许。
弟兄姊妹，我们看啊，神做工的这样的一种事情，常常也在我们身上发生。
神做工这个事情常常是这样在我们身上发生的。
多少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要离弃神的道路的想法，
多少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离弃神道路的想法，
好像神也允许我们离开一点点，
好像神又允许我们离开一点点，
但是到头来，神兴起环境来又把我们逼回去，
神兴起环境来又将你逼回去。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哋感谢赞美神。
他实在是事件的神。
佢实在系事件嘅神。
他是实在是负拣选他的人的责任的神。
佢实在系负拣选佢嘅人嘅责任嘅神。
那么在这头一个功课的里边，
在头一个功课里边，
神让亚伯兰学会了抓住神的信实。
神让亚伯兰学会了抓住神的信实。
既然是抓住神的信实，
既然系抓住神嘅信实，
他就回到神的应许地了。
佢就翻到神嘅应许。
但是，一回到神的应许地，就立刻发生另外的一个问题了。
但一回到神嘅应许地，就另外发生一个问题。
因为神的应许地是神给亚伯兰的。
因为神的应许地是神给亚伯兰的，
但是亚伯兰的家里面却有一个罗德。
但亚伯兰的家里面却有一个罗德，
这一个罗德是神没有选召他到迦南的。
这个罗德是神没有选召他到迦南的，
他是跟着叔叔到迦南的。
他是跟着叔父到迦南的。
你看到亚伯兰是跟神走到迦南的，
你看见亚伯兰是跟神走到迦南的。
罗德是跟人走到迦南的，
罗德是跟人走到迦南的。
虽然是跟人走到迦南，
虽然跟人走到迦南，
但是神并没有这样的应许。
但神没有这样的应许，
所以罗德虽然到了迦南，也不没有取得承受迦南的资格。
所以他去到迦南亦都没有取得承受迦南的资格。
因此神必须要把罗德来支开。
所以神必须要将罗德来支开。
那怎么样把罗德来带走呢？
怎样将罗德带走
呢？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一个问题。
但是你真看到神的负责在那里做这个安排。
你看到神的负责在那里做这样的安排。
我们是在感谢赞美神。
我们实在感谢赞美神。
我们留意十三章的第一节。
我留意十三章。
他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当然我们晓得从埃及到回迦南，那从地图上来说是上。
当然我们看见他从埃及上迦南，从地图上来讲是上的。
十二章说从迦南到埃及是下，下埃及。
第二章讲他说从迦南去埃及是落，落埃及。
那虽然在地理上是有这样的事实，
虽然在地理上有这样的事实，
但是你摸到一个属灵的意思的时候啊，
但当你摸到个属灵的意思，
你觉得这个上与下又有讲究了。
你看到这个上同下又有讲究。
你到埃及去一定是下的，
你到埃及去一定是下的，
你回到迦南去一定是上的，
你回到迦南一定是上的。
这个不仅是地理上的问题，
这个不单是地理上的，
在属灵上的实际也是这样，
在属灵的实际都是一样。
特别
特别
弟兄姊妹你注意，他说离开埃及就上南地去，
一离开埃及就上南地去。
我们中文圣经是说上南地，
我们中文圣经是讲上南地，
但是你看原来的圣经啊，它就是说上南，
原来的原文讲是上南，
没有地啊，
没有地的。
但是我们晓得，
但我们知道
一提到南北的时候，
一提到南北，
南就是下的，
南就下的，
北就是上的，
北就是上的。
你要上就上北，上北边，
你一上就上北边，
你要下就是说南下，
你一下就说南下，
北上南下，
北上南下。
那在地理上的情形是这样，
地理上的情形是这样，
但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圣灵在这里用这个字的时候是说，
圣灵在这里用这个字的时候讲，
他离开埃及上南，
他离开埃及上南，
这个和地理的那个关系就好像不一致了，
这个同地理的关系好像不一致了。
就是因为不一致，
正因为不一致，
里面就有我们该注意的地方，
里面就应该有注意的地方。
你注意什么呢？
注意什么呢？
你回到神的应许，就是把我们带往高处，
你回到神的应许就将你带往高处，
这是上，
这个是上，
你上到高处，
上到高处，
上到神所在的地方，
上到神所在的地方，
上到神的面前，
上到神的面前。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那当亚伯兰回到神的应许的时候，
当亚伯兰回到神的应许的时候，
你看啊，
你看啊，
他在南地就渐渐千万伯得利了，
他在南地就渐渐迁往伯特利，
迁到神的居所，
迁到神的居所。
你看一上就是这样上，
你看一上就这样上了。
那弟兄姊妹，我们虽然这个是他当时历史的过程，
虽然这个是当时历史的过程，
但是我确实相信圣灵这样的用字来写的，也就带着属灵的含义。
但我实在相信圣灵这样用字来写呢，是带着属灵的含义。
那么回到神的居所，
回到神的居所，
不仅是回到神的应许地，
不单是回到神的应许地，
并且是回到神的居所，
而且回到神的居所。
那一回到神的居所，
一回到神的居所，
神就允许发生一件事，
神就允许发生一件事。
那这一件事从人看来好像不算是美事，
这件事从人看来好像不是一件美事，
但是在成就神的目的上头，这个事情是一个美事。
但在成就神的旨意上头，这件事是一件美事。
那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件事上又看到一些问题来了。
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件事又看到一些问题了。
在神的那个救赎的恢复工作里，
在神这个救赎的恢复工作里，
许多时候把我们带到一种情形的底下，
好多时候将我们带到情形底下，
在人看来好像不算是顶美，
在人看来好像不是顶美，
但是在神的定义的里头那是美极的。
但在神的定义里面这个是美极的。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的里面，
在这样的情形里面，
那我们是根据人看为不是很美来定规事情呢，还是跟上神的安排来进入神的美意？
咁我哋系以人嘅眼光嚟睇呢个事情唔系好美，亦或跟上神嘅心意系睇呢件事系好美咧？
啊，我们觉得这个事情的确是不太容易叫我们做定规。
我哋觉得呢件事的确唔容易叫我哋做定规。
神就让这样一件事情发生，来给亚伯兰去操练更深一步的拣选神。
神就让呢件事情发生，让亚伯兰去操练去。进一步拣选神，
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亚伯兰有亚伯兰的财产，
这件事情因为亚伯兰有亚伯兰的财产，
罗德有罗德的财产，
罗德有罗德的财产，
他们下一下埃及都好像是满载而归的，
他们拿落埃及好像满载而归。
那结果呢，他们在伯特利的这一个地方就发生问题了，
结果在亚伯兰在伯特利的地方就发生问题了。
我们看到罗德是一个有心机的人，
我们看到罗德是一个有心机的人，
他老早就想，
他老早就想
怎样建立他自己的事业，
怎样去建立他的事业，
不能老跟着叔父了，
不能够是常跟着叔父的，
但是又不好意思说了，
但又不好意思说，
因为从乌尔到哈兰一直到来到迦南都是叔叔把他带过来的，
因为从乌尔一直到哈兰现在进入迦南都是叔父将他带来的。
在迦南这一个陌生地的里头，只有叔侄良是那个亲属，
在迦南这个地方只有叔侄良是一个亲属，
仅有的亲属，
仅有的亲属，
怎么好意思开口说哎呀叔父啊，我想我现在要走了，
我怎么好意思开口说叔父我现在要走呢？
那么他想得到，
那他就想得到了，
他就纵容他的仆人，
他就纵容他的仆人
跟亚伯兰的仆人为了那个游牧那个牧羊羊群的地而争吵，
是跟亚伯兰的牧人为了羊群的牧羊的地来争吵。
为什么我会这样的说罗德呢？
为什么我这样讲罗德呢？
我们必须要清楚的了解，
我们必须要清楚的了解，
在那一段的日子，
在那一段的日子，
人对那个辈分的那一个观念是非常重的，
人对辈分的观念是很重的。
罗德怎样说是侄儿是晚辈，
罗德怎样说都是侄儿是晚辈，
他总得尊重他的叔父，
他总要尊重他的叔父。
那牧人跟叔父的牧人吵架，
牧人跟叔父牧人吵架，
如果他会想得到的话，他必须是去约束自己的仆人，
如果想得到的话必须先约束自己的牧人，
但是他没有，
但他没有。
他不是不知道，
佢唔系唔知道，
连亚伯兰都知道了，他怎么罗德不知道呢？
连亚伯兰都知道，点解罗德会
知道？如果不是曹德炳厉害的话，亚伯兰也不会来说这样的话了。
如果唔系曹德炳厉害嘅话，亚伯兰都唔会咁讲。
但是罗德一声也不响，
但罗德一声都唔出，
就让他们在那里吵，
就让佢喺度吵。
他目的就是要吵到一个地步，让亚伯兰受不了的时候，那让亚伯兰出主意。
就是目的要炒到亚伯兰受不了的时候，就让亚伯兰出主意。
那亚伯兰出主意，那别人就没话说了。
亚伯兰出主意，咁人哋冇话讲啦。
叔父说他不要我在一起，
叔父话唔要我喺埋一齐，
那我只好走了。
咁我只好走了，
理亏不在我，
理亏唔喺我度。
你想，你看到罗德心里面是这样，
你睇到罗德心里边系咁样，
大概他就很了解。他叔父的那个为人，
大概可以好了解个叔父的为人。
我们是在看到亚伯兰是很忠厚的人，
我们看到亚伯兰实在很忠厚的人。
那罗德也看到他这一个弱点，
罗德都看到他这个弱点，
所以他一声都不响，
所以他一声都不出。
那让亚伯兰自己先出先说话，
让亚伯兰首先讲话。
那么结果亚伯兰倒不是说忍受不了说话，
亚伯兰结果都不是说忍受不住来讲话，
亚伯兰说话的那个原因不再忍受不了，
亚伯兰讲话的原因不再忍受不了。
你晓得，
你要知道，
用现在的话来说，
用现在话来讲，
亚伯兰所以说那样的话是为着神的见证。
亚伯兰所以讲这样的话是为了神的见证。
我们是神领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们是神领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们说只是两人在这里吵起来，这个是在见证上太不好了。
如果我们说着两个人这样吵起来，在见证上面实在是不好了。
那所以他是为了这个目的来跟罗德说话，
所以他为了这样的目的跟罗德讲话，
所以他说你我不可相争，
他说你我不可相争，
你我的仆人也不可好相争，
你和我的仆人都不好相争，
反正相争就是不好了，
反正相争就是不好了
啊！你乐意他们争下去，我也不甘心他们争下去，
你乐意他们争下去，我都不甘心他们争。
既然现在有实在的难处，
既然现在有实在的难处，
那就实在去解决他一下好了，
那就实在解决他一下好了。
这样吧，
就这样了，
我们还是分开吧，
我们就是分开了。
但是分开，
但是分开
不能说分就分，
不能够说分就分。
既然是我提出这样的一个意思，
既然是我提出这样的意思，
那我就让你来先选择你要到哪里，
我就先让你去选择你去哪里，
你上左我就上右，
你去左我就去右，
你上你上右我就向左，
你向右我就向左，
反正我们不要再制造一个争吵的环境，
反正我们就不要制造一个争吵环境。
那么你看罗德这一个人啊，
你看看罗德这个人呢，
如果他还是尊重他的叔父的话，
如果他仍然尊重他叔父，
他听到他叔父这样说，
他听到他叔父这样说，
他应该怎样说呢？
应该怎样说呢？
叔父啊，这样不好哎，
叔父啊，这样是不好的，
你是长辈啊，
你是长辈，
我不能越过长辈的份做了一个优先的拣选呢，
我不应该越过长辈的份做优先的拣选，
还是你自己先选，
还是你自己先
选，你选上东我就向西，
你选上东我就向西。
但是罗德没有，
但罗德没这样，
他一听叔父这样说，
他一听叔父这样
说，他要正中下怀，
他要正中下怀了，
哎呀，他就立刻看看那个全平原，
他立刻就看下全个平原，
哎，这边是平原
啊，这边是平原，
那边是山地，
那边是山地，
那平原的那一边，
平原的那边
还有索多玛，
还有索多玛，
还有俄摩拉，
还有俄摩拉，
还有好些个城，
还有好多个城，
那些都是当时当地最繁华的地方，
那些都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方
啊，那边平原水草都好，
那边的平原水草都好，
他就老实不客气，
他就老实不客气，
叔叔你既然说让我先选，
叔叔你既然让我先选，
那我就要那边，
我就要那边，
我就上那边去，
我就去那边去，
老实不客气，
老实不客气。
在人看来，
在人看来，
亚伯兰吃了一个很大的亏，
亚伯兰吃了很大的亏，
那感谢神，
感谢神。
要不然在这一件事上面，他是抓因着下埃及的失败，他这一回学习到一个功课。
亚伯兰在这件事上面因着落埃及的失败，在这里他学习到一个功课，
他会抓住神的应许，
他会找住神的应许。
你怎么选？
你怎么选？
不是在神所应许给我的那一份，你总不能沾着一点。
不是神应许的那一份，你总不能够沾我一点。
神所应许给我的那一份，我也一定从神的手里接过来。
神所应许的给我一份，我总是从神的手里接过来。
所以他让罗德你先去选择，
所以他让罗德先
去选择。让罗德先去选择是因为抓住了神的应许，
他先让罗德去选择，因为他抓住神的应许。
罗德虽然把人看来最美的拿去，
罗德虽然将人看来最美的拿去，
但是在亚伯兰的里面他是看到一件事，神所赐的才是最美。
但在亚伯兰里面他看到一件事，就是神所赐的才是最美。
你这我们就看到他们心思里头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就看到他心思里面那个不同的地方。
那么好了，罗德离开了，
那么罗德离开了。
但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件事，
但弟兄姊妹看到一件事，
神允许这一个环境，
神允许这个环境
让亚伯兰在那里补课，
让亚伯兰在那里补课。
神造他出荷兰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神召他出埃兰的时候是这样，
你要离开本族本地，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本族
和富家
和富家。
那本地离开了，
本地离开了，
本族也离开了，
本族就离开了，
富家没有离开，
但富家没离开。
现在神就让他补一补课，连富家都离开，
现在神就让他补一补课，连富家离开了。
现在亚伯兰是单独的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
现在亚伯兰是单独的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
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弟兄姊妹，这件非常严肃的事，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以赛亚书上就这样说，
以赛亚书上就这样讲，
当亚伯兰喊一人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一人的时候，
神就向他说话，
神就向他讲话，
神就把他自己向他启示，
神就将他自己向他启示。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许多的启示，
好多启示。
当罗德还在那里的时候，神没有多说。
当罗德还在那里的时候，神没多讲。
当罗德离开了以后，神就说话了。
当罗德离开之后，神就讲话。
而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就感谢赞美
神。但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当罗德离开以后呢，
当罗德离开之后呢，
十四节，
第十四节，
罗德离别亚伯兰，
罗德离别亚伯兰
以后，
以后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说什么呢？
讲什么呢？
底下的一个神的应许，神的计划比较具体的来多说了一点。
咁神嘅计划、神嘅应许就比较多讲咗一啲啦。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
我哋好清楚睇件事。
罗德的给撇开，
罗德嘅被撇开，
那是亚伯兰做好了人所该做的那一个部分。
就是亚伯兰做好咗人该做嘅嗰部分。
当人做好了神人该做的，
当人做好人该做嘅，
神就开始做神所要做的，
神就开始做神所要做。
所以这些话不是在罗德还在的时候说，
所以这些话不是罗德在这里的时候说，
是在罗德离开了以后神才说，
而是罗德离开了之后神才说。
神在那个时候向亚伯兰说话有两个目的，
神在那个时候对亚伯兰说话有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是给亚伯兰安慰，
一个目的是给亚伯兰安慰，
另一个目的是向亚伯兰启示更具体的神的旨意，
另一个目的就是向亚伯兰更具体的启示神的旨意。
那么我们看神对他说什么，
我们看神对他说什么。
第一就说到亚伯兰要得这个地，
就讲到亚伯兰要得这个地。
第二是说到亚伯兰要有许多的后裔，
第二是讲到亚伯兰有很多的后裔。
哎呀，你说要得这个地，亚伯兰能接得过来。
你说要讲得这个地，亚伯兰可以接得过来。
你说到亚伯兰有许多的后裔，现在连罗德都没有了，那哪里来后裔呢？
如果你话亚伯兰要得好多后裔，而家连罗德都冇啦，咁边度嚟后裔？
但弟兄姊妹，你注意啊，神的那个那个整个的计划的里面，就是注意两个问题。
但你注意神整个计划里面只是注意两个问题，
就好像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所曾经提过的，
就好像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了，
神注意地和人，
神注意地和人。
那现在在救赎的启示的里头呢，
现在在救赎的启示里面，
神还是把人的眼睛带到地与人，
神仍是将人的眼睛带到地和人。
那提到地的时候是神的应许地，
提到地的时候是神的应许地，
提到人的时候是神所应许的后裔，
提到人的时候是神所应许的后裔。
我们注意神怎么说，
我们注意神怎么说，
他说你所站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他说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
我必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
说地
讲地，
我们十二章的时候不是说过，
我们十二章的时候不是讲过
神说赐福给他，
神说赐福给他，
并没有包括亚伯兰在内，
没包括亚伯兰在内，
说赐地给他，没有包括亚伯兰在内，
在赐地的时候没包括亚伯兰在内，
是说我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
是讲话我将个地赐俾你个后裔。
现在呢？
而家呢？
神把亚伯兰包括进去。
神将亚伯兰包括。
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我要将呢个地赐俾你同你个后裔直到永远。
这一个地永远是在亚伯拉罕的名下，亚伯兰的名下的。
呢个地永远喺亚伯兰嘅名下嘅。
那这一个地也是神那个国度的祭火在地上显明的时候，那一个中心地，
这个地就是神的国度在地上显明的时候的中心地。
那这个地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地，
这个地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地。
神把这个地赐给亚伯兰和和他的后裔，
神将这块地赐给亚伯兰和他的后裔。
说到人，
讲到人，
神就说你的后裔必定好像海边的地上的尘沙一样多，
你的后裔就好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好多好多好多。
那么你和你这许许多多的后裔一定要承受这一个地，
你和你许许多多后裔一定要承受这块地。
那这样的一个应许，
这样一个应许
是把神国度的那个计划来放在其中启示出来的，
是将神国度的计划是放在其中来启示出来的。
那这个是在启示上头比较更往前更具体的说了，
这个在启示上面更具体更实在的讲明了，
但是更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
你和你的后裔怎么样能得这个地呢，
你和你的后裔怎样能够得这块地呢，
我们也许是注意因信就把它接过来咯，
我们说因信就能够将它接过来了，
的确是因信把它接过来
的，的确是因信来到将它接过来
的。因为第一亚伯兰当时还没有后裔，
第一亚伯兰当时没有后裔，
他根本不可能看见后裔，
他根本不可能看见有后裔，
但是这哪来的后裔，
就哪里有后裔呢，
只有在信心里面把这个事情接过来，
只有在信心里面将这个事情接过来。
如果说要得这个地，
如果说要得这个地，
十二章就说，
所以将就说，
当亚伯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迦南人老早就住在那里，
当亚伯兰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迦南人老早就住在那里，
那是别人的地，
那是别人的地，
你怎么能得这个地，
我怎能够得这块地呢，
好像神的你是这样说，我也只能这样相信，就是无可奈何的，
好像说神你这样讲我就这样相信，是无可奈何的。
但是神并不要他无可奈何，
但神并不要他无可奈何，
神就是让他去相信神这样的一个应许，
神就要他相信这样的应许。
这就是拣选神的更深一步的学习，
这个是拣选神更加
多的学习。在不可能的里头你还是要神所说的，
在不可能的里头你仍然要神所讲的，
在不可能的里面你还是要神所应许的，
在不可能的里面你仍然要神的应许的。
神应许是这样说，
神应许这样讲，
虽然在人看来不可能，
虽然在人看来是不可能，
但是我还是相信神所说的，
但我仍然相信神所讲的。
这个是准确的拣选神，
这个准确的拣选神，
这个是更进一步的拣选神，
这个更进一步的拣选神。
但是当他这样在信心里接过神这样的应许的时候，
当他在信心里面接过神这样的应许的时候，
你看神立刻就给他看到他承受这个地的那一个方法，
咁你就立刻睇到神要佢承受呢块地嘅方法。
神让他做两件事，
神要佢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看，
第一件事睇，
第二件事走，
第二件事走。
但是看与走都在一个相同的原则里，
但看同埋走都喺同一个原则嘅里面。
看好像是很容易的，
看好似系好容易嘅，
走好像是困难一点。
走好像是困难一点，
但是当那个原则一显露的时候，
但当这个原则显露的时候，
看也不容易啊，
看也都不容易的。
正如刚才永光弟兄说，他看了多少地方，
正如刚才永光弟兄讲，他能够看到多少地方。
我还要把那个地理环境加上去的话，看到又怎么样。
如果将这个地理环境加上去的时候，看到又怎么样。
我们晓得迦南地都是山地居多了，
我们晓得迦南地都是山地居多的。
而亚伯兰当时是在伯特利，
亚伯兰当时在伯特利，
伯特利是稍微高一点，
伯特利是稍微高一点，
在那里有那个撒玛利亚山，
在那里有
有基利新山，
有基利新山。
那么也许他就跑到那个 山的 高处来去看了，
或者他跑到山的高处来看，
那是可以看得很远，
那么还可以看得很远。
但是不，你看得最远也不会很大，
但你看到最远也都不会很大。
那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你看那个地，那个地皮并不是顶大，
所以现在以色列看的地皮不是顶大的，
因为亚伯拉罕当时所看见的就是那么一点点，
因为当时亚伯拉罕所看的就是这么多。
但是那里全是山地，
但那里全是山地。
哎呀，你要了这些地来干什么呢？
那你要这些地
有什么好处呢？
有没有好处？
有什么过人之处呢？神却把我领到这里来呢？
有没有好处？神要将我领到这里来呢？
哎呀，神要是领我到那个索多玛平原，那还差不多呢。
如果神将我带到索多玛平原，就差不多
了。是领到这个迦南山地来，
领到我来这个迦南山地。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不仅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这个不单是信心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人的破碎的问题。
如果这个也是一个人的破碎的问题，
当然在这里，
当然在这里。
神并不太强调那个破碎的工作在亚伯兰身上，
神不是那么强调这个破碎的工作在亚伯兰身上，
破碎的工作要在雅各身上来显明，
破碎的工作在雅各身上来显明。
但是神却没有隐藏他把这个地赐给人的那一个途径，
但是神没有隐藏他将个地赐给人的途径。
你看他，神叫他怎么看，
你看神叫他怎么看，
东西看，南北看，
东西看，南北看，
你看出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你睇出呢个咩东西？
神叫他怎么走？
神叫他点走？
神叫他纵横走？
神叫他纵横走？
你看到这里面是一个完全相同的原则。
你睇呢个里边系一个完全相同嘅原则。
东西加一个西，南北。
东西加个南北，
那是十字架的原则。
呢个十字架嘅原则。
纵横，那更是一个十字架的原则。
纵横更加一个十字架原则。
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睇到？
当神在这里向亚伯兰说话的时候，
当神喺呢度向亚伯兰，
他把他做工的那个原则也同时启示。
佢将佢作工嘅原则已经完全嘅启示。
亚伯兰要看这一块地，神怎么要把这样的一块地赐给我？
亚伯兰去睇呢块地，究竟神要点样将呢块地赐俾我？
没有经过十字架，迦南地是一片不毛之地。
冇经过十字架，迦南地一片不毛之地。
但是，一经过十字架，迦南地就是成了流奶与蜜之地。
但一经过十字架，迦南地就成为流奶与蜜之地。
没有经过十字架，迦南地全是山地。
没经过十字架，迦南地全是山地。
但是经过纵横走遍了以后，
但经过纵横走遍之后，
哦，这一个山地就成了神荣耀的名下的一块地。
经过中环走过之后，这块地就成为神荣耀命的名的底下一块地。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当神这样向亚伯兰说话的时候，
当神这样向亚伯兰讲话的时候，
把亚伯兰带往前一步去学习更深的拣选神，
将亚伯兰带往前一步更深的拣选神。
我相信亚伯兰纵横走遍了那地的时候，
我相信亚伯兰纵横走遍那个地的时候，
他就搬到希伯伦了，
他就搬到希伯伦了，
他就在那一个地方，
他就在那个地方
仰望等候神的应许的成就了，
就仰望等候神应许的成就了。
但是神的应许的成就，
但神应许的成就，
如果照着希伯来书十一章所启示的，
如果照着希伯来书十一章所启示的，
就不是这一个地在他身上让他得着的，
就不是这个地在他身上让他得着的，
而是因着这个地把他引到那个更美的家乡，
而因着这个地将他引到更美的家乡，
那一座更美的城，
那座更美的城，
所以他就住在希伯伦，
所以他住在希伯伦，
他一直活在神的陪伴里，
一直活在神的陪伴里面，
享用神的陪伴，
享用神的陪伴，
享用神做他的堡垒，
享用神作他的堡垒，
来等待神的旨意的完成，
来等待神的旨意的完成。
他就在那一个地方，
他就在那个地方
来看神怎样让他得着后裔，
来看神怎样让他得着后裔，
来看神如何让他的后裔去得那个地，
来看神怎样让他后裔去得这块地。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亚伯兰进入迦南以后，
亚伯兰进入迦南之后，
他地位站对了，
他地位站对了，
其他的事就是神做，
其他事就是神做，
他跟上神所做的，
他跟上神所做，
神的旨意就成功在他身上，
神的旨意就成功在他身上。
这个是亚伯兰开始的那一些学习，
这个亚伯兰开始的学习，
当然那也是我们在神面前进入神恢复的计划的里头，我们也该有的学习。
而在我们来讲，就是我们进入神恢复的计划里面是该有的学习。
我想晚上我就交通停在这，
今晚交通就停在这。